早晨啊，各位街坊，你哋好啊！你知唔知啊？我琴晚啊翻墙啊，游览咗境外媒体，睇到个消息，话咧美国情报机构啊分析认为，中共军队第三号人物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啊已经被捕咗啦，罢免下台啦。
德哥，何卫东近日啦唔见佢有任何嘅消息同踪影嘅。坊间盛传佢啊，可能出咗事啦。原来佢真系衰咗啊！
唔出奇噶，一军近年毫无安全感，不断咁以恐腐败名义啊，进行一啲政治清洗，缉拿嗰啲光头同埋罢免佢哋啊。
潮州佬讲得啱嘅，唯一出奇嘅系啊，何卫东竟然仲系习近平亲自提拔嘅亲信，系属于习近平派系。民光新军主要成员之一啦。
我睇报道话，何卫东同已经被停职调查嘅军委委员苗华都系出自第31集团军嘅。苗华被官宣停职检查前后至今咧，出身31集团军嘅多名上将，包括秦树同、黄春宁、韩伟国、赵克石等等，接连传出被查的消息。而何卫东和这些出事的将领都有很深的交集，他曾经是苗华、赵克石、韩伟国的下属。何卫东大概是卷入了31集团军的团伙案，真是凶多吉少了。
一战近年多行逆施，政治经济外交摸黄店啊，唔但止唔得人生啊，亦都唔得军心啊！所有嘅亲信咧，都系容控恩惠，私底下都未必买一中嘅账。而家军中结党营私、贪污腐败严重，冇咩忠诚可言噶啦。习近平啊，已经系冇人可信啊，冇人可用咯。
唉，正所谓啊，伴君如伴虎啦。呢啲党政军嘅大臣啊，一个唔小心行差踏错，随时都会被上头撤职查办，人头落地添啊！
系啊，共产极权咧都系独裁专制一言堂嘅统治，通常咧呢啲独裁党魁啊都冇乜安全感嘅。你哋咪睇啊，习近平治国无方啊，但系喺玩弄权术、整肃异己分子方面咧，就学足晒毛泽东嘅手段，疑神疑鬼、杯弓蛇影，对自己嘅亲信啊都唔相信嘅，不断咁清理军中掌握住实权嘅军头。
最典型嘅系苏联嘅斯大林啊，响佢统治嘅期间咧，大规模咁样整肃咗苏联党政领导人，只有斯大林怀疑过某人对佢唔忠心，轻则咧将佢对方揸捕入狱，重则拉去打靶。在1917年10月革命时期中的六位政治局成员中，除了斯大林本人外，另外五位中有四人被斯大林拉去打靶，红军中五位元帅中的三位，15位集团军司令中的13位，9位海军上将中的8位，57位军长中的50位，186位司长中的154位，全部16位陆军政治委员、28位军政治委员中的25位都在清洗中被打靶。
德国独裁者都是喜欢通过整肃异己分子来制造一些恐怖统治啊，树立个人的权威。习近平啊，利用反腐败运动啊，不断整肃军头啊，实质上习近平啊推动军队内部意识形态对其完全忠诚计划嘅一部分啊。
诶，弊在两不跟啊，无德无能，难以服众。佢唔似斯大林、毛泽东呢啲打江山嘅马上皇帝哦，具有建立政权嘅威望，会有一班死党忠心紧紧咁必支持。习近平只是个二世祖，当初的中共元老们呢，实在是没有更好的人选，党内各派系呢折中妥协就选了他上位。你们知道的啦，二世祖的通病呢 都是自大才疏，往往呢都会以败家收场的了。
现在还有不少外媒盛传何卫东被捉呢，是张友侠借机收拾铲除习近平在军中的亲信和势力，习近平正在失去军中的权力，还说有党内元老的太子党一起制衡习近平，想逼退习近平，准备让习近平在四中全会的时候落台。
得过我太认多次了，习近平目前掌控的党政军三个权位，没人可以肯动到他。一些中共元老和太子党对习近平身怀不满，希望他落台的能力是会有的，但是身有余力不足，想推到他好像太稀烈，不是更易。
潮州佬的分析都有道理的，目前习近平还管控着中央警卫局，中共领导人呢是通过一套非常复杂的体系来控制政权的，其中很关键的一个环节呢就是中央警卫局，在毛泽东时代就叫做八三四一部队。据我所知呢，中央警卫局都会在中共领导人包括军头们的住家里面派驻守卫的，名义上是保卫各个领导人的安全，其实暗中呢还有监视监控各个领导人的任务的。而中共的中央警卫局呢，历来都是中共党魁亲自掌管，警卫局长都是中共党魁的亲信，中央警卫局呢亦只是听命于中共党魁，不受军委管制的。这些警卫局派驻的警卫随时都会听命于警卫局的指令，对各级中共高官进行拘捕，而且中央警卫局呢还管控着中央的重要部门，所以如果没有中央警卫局的支持和配合，想发动宫廷政变可能性和可行性都是极低的。
喂，这样即是说誰做了中共最高的領導人呢，他就必須會將中央辦公廳和辦公廳下屬那些中央警衛局要變成自己的心腹人來掌管，那就可以掌管著所有中共高層的人身安全和命運的了。
是啊，現在中央警衛局董委大一書記的職務歷來是由中央辦公廳主任兼任的，现任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是习近平的生活来的。据香港前哨杂志在2016年7月号的披露，习近平上台之后不断对中央警卫局进行大清洗，更95%的公务员先后呢就被撤换或者调离转业，565名处级以上的公务员呢就只剩35人。而家現任中的中央警衛局局長周鴻許、政委陳登磊都是習近平可以信賴的。習近平在福建主政的時候，同呢個福建駐軍第31集團軍嘅關係幾好嘅。而陳登磊當時咧就係時任呢一個原南京军区的第31集团军某师政委，师部驻地在福建漳州。
习近平上台以来反复整肃了这么多高官红二代，一旦他被逼落台，轻则会被仇家五马分尸，重则会被灭之后无葬身之地，所以他就要修改宪法，允许他终身制，早就打算连任到寿终为止，根本就没想过退位。当年老毛头还假惺惺地确定自己的接班人，而习近平呢直头连这个做给人看的戏都免了，至今都没选定接班人。
是咯，除非他得了不治之症身亡，或者呢发生大规模的民变兵变，他才会落台的。但是相信随着大陆经济的衰落崩盘，民怨冲天，中共党内权力斗争又日益尖锐， 我諗習近平將來啊都唔會有好下場㗎啦。
仲有啊，而家空間啊盛傳啊，習近平啊想以武力攻台，以武力收復台灣，我睇呢個可能性啊真係唔大咯。
係咩？潮州佬點解咁樣講㗎？
習近平有武力收復台灣嘅策生啊，但係咧冇呢個策等呢，一個原因啊係大陸並冇絕對嘅軍事優勢。並冇十足把握啊！喺軍事上咧就取勝，即使攻入咗台灣啊，都有可能重蹈呢個俄羅斯入侵克林嘅覆轍，啊，遭遇到頑強抵抗後陷入持久嘅拉鋸戰啊！啊，其次咧，習近平甚至中共根本就連輸都輸唔起啊！因為一旦共台失敗啊，習近平同中共咧都會被民情民怨滾曬。灰飛煙滅。第三呢，大陸而家嘅經濟更差，財政極度困難，只能靠印銀紙吊營水㗎啦，仲邊有錢發動戰爭呢？
係咯，現代嘅戰爭啊係非常燒錢、耗費財力㗎。一枚導彈、一架戰車、一架飛機、軍艦啊，造價係以多少萬元計嘅。如果冇充裕嘅財力，無緣發動戰爭咧，勢必會拖垮國民經濟，觸發國家經濟體系的崩潰。
況且啊，《孫子兵法》都有講啦，兵凶戰危，莫輕言戰。依家熱兵器時代啊，高科技戰爭的殺傷力係好大嘅，造成人員傷亡的可能性就更大啦。作為想發動戰爭的國家領導人咧，係不得不有所顧忌的。其實啊，發動戰爭攻城掠地搶佔地盤是老舊過時的思維觀念了。一個細小的國家或者民族呢，完全可以通過搞好經濟發展高科技就可以成為民富國強的國家。以色列、日本就是很鮮明的例子啦。至於中共會不會攻打台灣，我想呢，台灣是佛教盛行之地，有眾多的佛家弟子，自有上天保佑的，所以呢不用擔心會有戰爭發生的。我亦都曾經為台灣測算過，台灣會平安無事的，反而是大陸會有大事發生。
黃大仙啊，大陸會有什麼大事發生呢？
美人，天機不可洩露啊，到時你就知道咯。好啦，我要趕去幫人哋測算八字運程啦，我扯先啦，各位拜拜啊，
拜拜。
越講越有趣節目，何為東亦被捉，習近平無人可用，無人可信義，係由賢仔、德哥、美人、黃蓉聯合廣播，歡迎各位點讚訂閱，多謝大家支持。